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不久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白皮书，名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这种制度包含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等等。白皮书说，各政党形成了亲密合作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政党政治模式，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了贡献。有分析称，这种政党制度与当代国际政治的不同在于，中共永远统治，不受其他党派监督。在各党派中，中共专唱主角，其他党派只唱配角。那么，什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共在此时发布这本白皮书用意何在？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贵德先生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另外一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头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哎，天成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天成先生啊，就关于这个新型政党制度，中共指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那么就是说他现在选择在这个时候把它发布出来的话，跟中共的百年大庆有什么样的联系？王先生。
我在看他们那个文件的时候哈，我有一个随想，我想先分享一下。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说在未来的每一个时间共产党已经他的政权已经终结了，中国已经自由民主了。人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看现在的这个专制主义者如何玩弄语言游戏，散布这种虚假信息来为自己的这个政权为专制来辩护。我想呢，如果那个时候做的话，就是现在呢，就这个文件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它形成了一个文字。但是里面的一些说法当然就说实际上并不新鲜了，那么这次只是这个非常的高调的给它突出来。他这个一百周年嘛，它是一个总结性的文件，它回顾了过去，但是我想它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对未来的宣示吧，就是表示未来呢它还要继续坚持这个东西，它不会改。那共产党呢，因为有很多的说法过去哈，我们对它不以为然啊，因为他的一些东西太离谱，但是我们要 take it serious， 你要认真看待啊。这个我觉得这种宣誓是他们一个，就是说他真的是不愿意改，那他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他这个所谓的新型的这个政党体制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我想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历史中间去看，实际上这种体制呢，它是20世纪出现的哈。一种新专制主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啊，那种专制主义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劫难啊，政治学上呢把它叫极权主义，极呢就是极端的极啊，权嘛是权力的权，就它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专制，它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专制，不同于传统上的这种专制。细的我们不用去深究它，就是说这种专制呢，这种极权主义在历史中间它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它最早起源于俄罗斯苏联啊，后来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前面一点的那个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然后还有这个二战以后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苏联的扶持和干涉下所建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国家，他们都是极权主义国家。那中国呢，它实际上是现在就是说呀，中国呢是那么多的集权国家它都已经灰灰烟灭了，中国就是它是这个长城的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当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出名昭著的另一个案例，就是共产党的小兄弟了，北韩。
好的，谢谢您。那听您这么一讲的，就是说都是一些 在历史上呢没有能够延续下去的这个政权的形式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奎德博士，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兴政党制度呢，就提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其他的八大政党包括民革、民盟、民进、民建等等啊。那么我呢，请你讲一讲这他提到的这个八个政党，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陈博士？
大家知道，中共之外的所谓八大政党被人们称为花瓶党，我愿意简而言之，他们根本不是政党。因为他们的所谓纲领里面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是说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既然你服从另外一个政党领导，那你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服从的那个老子党的分支机构。正如在中共刚刚掌权的时候，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对民盟盟章总纲里面是否要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句话，他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坚持不写。因为依照政治常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要注明接受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但是罗隆基的抗争没有获得结果。他说，盟章有了这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民盟不复存在了，有根本没有什么民盟这个政党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大家还知道，现在众所周知了，尤其是有些人死了以后揭秘了，中共甚至还派了一些自己的党员到一些民主党派担任他的领袖。一个政党居然由另外一个政党的党员来领导，这个政党难道不是中共的支部，不是中共的附庸吗？毫无疑问。所以说这个八个什么 花瓶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它就是中共的一个支部，是一个中共的装样子的东西而已。
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这个词组新兴政党制度呢，这个东西是不是习近平先生他所发明出来的这么一个词呢？就是说是不是符合他执政以后他一贯的这个思维逻辑啊？那么他总是用了一些非常新鲜的词，像是这个比方说是人类的这个共同命运体啊、中国智慧啊这一类东西。那么可不可以说习近平先生是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里头最有自信的一位呢？王先生。
对啊，我们先不谈他是不是最有自信的一位哈，因为这个需要跟邓小平啊、跟江泽民跟那个毛泽东来比啊。那我就想就说，据我的了解，这个应该不是他的创业了，在里面就里面好多东西就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接触了，我以前是学的是法律，我在北大读法律系的时候，我们的宪法教材中间就讲了，就是我们中国呢这个政党制度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他不愿意承认。他要回避，就是说他是一党专制，然后就造出了这么一个说法。那里面就是那就隐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制度是一个新的和别的东西不一样的，它既不同于西方啊，但是它也不是一党专制，它有这么一个含义。就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新东西，就是它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就是说在一个运用学者那地方已经传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至于运用学者他那个观念从哪来的，是不是某个领导人的讲话，比如说彭真的讲话，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没太多的兴趣去考追溯他的来源哈。那就是这次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有什么新的地方呢，就是比较高调的强调他是个新型的这个政党体制。但是呢，就是这么高调呢，他并不能掩盖一些基本的事实啊。首先这个共产党他这个政党他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他也是靠暴力维持政权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选举，这个是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过去一二十年中间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哈，就是九十年代以来哈，那中国的那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它是世界第二啊。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东西中国是就是发展非常的快。那这个时候他强调这种政党体制它的成功的方面，这个是有迷惑性的哈。那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这个东西提醒大家要注意两点。第一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体制它1949年以后它所带来的种种的灾难，包括这个现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无孔不入的这种腐败，这个社会的极度的不公， 还有就是说未来中国会往什么方向走，在这么一个体制的束缚之下，它能不能够进到一个发达的国家，这是成疑问的。另外要提醒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走这么一条弯路，这种共产专制的弯路，如果我们几十年前就已经这个有比较充分的自由，然后也有这个相当程度的民主，我们是不是会发展的更好，比现在更富有、更公平？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嗯，好，谢谢您，陈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根据两位刚才说到的，就是说两位都认为中共呢在这个文字方面特别善于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但是很多东西呢就拿出来以后呢，这个老百姓也就把它这个自然而然的接受了，当做理所当然的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它的内容和它的表面的名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我想请陈博士呢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把它拿出来亮一亮晒一晒，让大家能够看一看它的这个内容和名称的这个剥离的这样一些事实呢？
他这方面太多了，包括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这样，但是中共在这方面，尤其是因为毛泽东还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这文字游戏的人，所以说更加，他们基本上沿用了，就是说学习了奥威尔的1984年那种老大哥的新话，那套新话叫做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这样一套语言魔术。他所谓的他把他自己的这套也称之为政党政治政新型政党制度，实际上是个彻头彻尾的一党专政，大家都知道了，而刚才天成也谈到了，实际上世界公共众舆论包括各个词典没有一个承认他是所谓的新党新型政党制度，即使他公布了这篇文章新型政党制度的文章仍然没有人承认，包括维基词典什么词典都没有人采用他这个说法。关键在于我想用个非常简略的办法，因为关于政党政治政党制度你要说起来政治学它可以说很长的长篇大论，甚至写成一本书去等等，我想用最常识的最简单的办法来说一下所谓民主制度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本来是指称民主政治下的一种竞争方式，所谓主权在民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政府的权力是由国民授予的，怎么样授予呢？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是有成千上亿的国民选谁，如果没有少量的候选人，选举对象是太巨大太分散了，既然宪法规定国民有结社的自由的宪法权利，那么相同的有相同的相似的政治理念的国民就要组成一个社团及政党，选出自己的代表，从而与不同于该党理念的另外一些政党的代表产生竞争，谁获得的票数多就获得国民的授权，掌握公权力。你中共既然不准许国民自由主党，剥夺了他们的宪法权利，而中共自己以及所有的花瓶党，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啊，中共自己以及所有的花瓶党都是在中共建政的1949年之前成立的，1949年之后任何建立政党的个人都会被逮捕，会被枪拔枪决。文革中和文革前大家都见过大量的贴在街上的那些打了红勾勾的官方海报，很多罪行就是秘密建立政反动政党反动团体，你当然你这个不准任何人建立，不准任何人结社，不准任何人建立政党，你当然就不是政党政治，你谈什么政党政治政党制度，而仅仅是一党专制党国一体的制度了。其他的那些名词，所谓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也是谁都不知道那些人大代表是怎么弄出来的，所有的人都不认识那些人大代表，我没有投票选他呀，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但是他们就是人大代表，社会主义，而且公开他所谓的叫社会主义，而居然公开反对公民社会，践踏和镇压公民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所以说他们所用的这些词都和这个词面的意思有些是完全不符合，有些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看出这个政权的实质来了。
谢谢陈先生。王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白皮书里尤其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是启用了其他党派的人士还有无党派人士担任政治和司法里面的这个领导人物啊， 那么我想问您的，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了一些，就是说呢，中共他是怎么样的，他所说的这个统一思想，那么是不是其实就是等同于来这个消除其他的这个思想，那么他是如何驯服那些跟他的意见不一样的人的？王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要可以做很多的文章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驯服不同的意见。那我们这地方就是我们在谈政党，我们就是看看其他民主党是怎么样被驯服和被消灭的。刚才奎德讲了哈，就是奎德刚才应该举我为例子啊。我90年代初的时候和一批人
就是阻挡，
对对，阻挡被判刑5年，我们最高最长的被判刑20年。那我这地方还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奎德刚才讲的，就是所有的民主党派他不是这个政党，就是现在那些像民主党派啊。
嗯，
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叫罗浩才，他是北大副校长，他后来呢当过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也就这个地方刚才说到的，就是有的说的，担任司法机关的这个做领导职务是吧？他还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罗浩才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导师。他是早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他是印尼华侨，在那地方搞共产运动，后来就被印尼驱逐出境了，然后回到中国来，然后就在北大读书，在北大读书毕业以后就留校了，那92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当了一段时间的北大副校长了，因为华侨回来混的做到北大副校长这种职位是很少见的，就是说算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那个也是我被抓前不久，他就跟我讲，他说中组部已经找他谈话了，想派他到自贡党去。他说他有点不想离开北大，他觉得还是在北大做教授比较舒服。他说你看呢，你说他还问我的意见，我当然答不了意见了，他只是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嘛他说你看呢。他说要么我这样吧，就是我跟他们谈谈，我也去，但是同时还保留北大这个教授的职务。他后来就是先到自贡党中央去当常务副主席，那算是内定的这个主席，后来就当了自贡党中央的主席。自贡党中央的主席就是八个民主党派的主席啊，他都会是当然的这个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或者是全国人大的这个副委员长。他也是凭着这种身份到了最高法院当副院长。但是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这个就是共产党他怎么去驯服哈，就是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个历史，就50年代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就我想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民主党派刚好进入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然后共产党他也需要时间完成他的这个驯化和控制，但是就说后来经过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啊，经过反右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知道哈，就是说至少就是非常的清楚，共产党这是民主党派，他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他的领导干部是需要共产党任命的，他也不能自由的去发展自己的成员，他需要共产党的组织部给批准的，他也没有自己独立的这种裁员需要共产党给他拨款的，就是饭碗也是共产党给掌握的，当然他也没有自己的意志，所谓的政纲都没有，你还说他能够叫政党吗？那就共产党就说，当然就是过去的话，这种驯服他当然是有残酷的这种迫害，从反右啊，这个到这个文革啊等等，这么一路下来，很多人都是吓怕了，那还有更系统的这种控制、消灭。那说现在所谓这些民主党派呢，我们可以说它基本上是历史的记忆，它并不是一个现实。
好，非常好，谢谢你，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在白皮书里还特意加了一个这个，他说。就加了一个叉的章节，他说呢，就说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度的这个乱象啊。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如果让你选择民国议会时期的乱象，就像中共这白皮书讲的，还有呢，现在中共时期的这个议会里的人民代表大会里的无乱象，那你愿意选择哪一种呢，陈博士？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的答案，当然是选择中华民国的政体， 所谓乱象。大家看一看当下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政体，它已经成为世界的典范之一。现在很多世界各国家，大家知道，尤其是最近大家的纷纷的支持台湾，拥护台湾的这个制度东西，不用说了。再看看中华民国北洋时期的所谓乱象，当时的北大的里面的活跃的景象，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那个乱象之时发生的。还有中华民国的乱象，甚至在抗日战争的时期，西南联大，现在很多人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怎么回事了，大师辈出，人文繁盛，科学兴旺，比他们说比现在的北大清华不知道甩了他就北大清华几条街了，出现了这么多人才。所谓民国时期议会制的乱象，虽然在1927年之后的民国还带有弱官威权政治的色彩，但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集权体制，比较恐怖的无声的中国饿死3000多万国民，毁灭中国3000多万文化的文革，以及把坦克车开进古城北京枪杀和压死成百上千的徒手民众的中国大陆这种体制，你说所谓的统一的体制，哪种有议会乱象的生气勃勃的体制好，还是现在这种鸦雀无声的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国家体制好？我想你看看1962年百万香港人，也百万广东人，全国各地人不顾生命的逃往香港，大家都应该懂得其中的缘由了。这个我想不用细说，大家恐怕一般的国民按常识都可以理解的。
好，那么谢谢陈博士。王先生，我再想问你，就是中国新闻网呢，他看了一篇文章，评论文章，就是来称赞这个新兴的政党制度。他说这个制度呢是根植于优秀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那我想问你，就是有分析说呢，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对现在的这个政治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它的这个等级制，而这个等级制呢，大概是在独裁统治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的，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王先生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呢？
啊，是，这个说法很有趣啊，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仔细的去分析一下。那篇文章当然它不只是说到了这个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他还说他为这个人类政治文明增色，那我真的是看不出来他在哪个地方增色了。那么我们刚才我前面我也讲了，就是他是二十世纪所产生的一种新专制主义，也就是集权主义，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意味对于这个在历史中间这些像希特勒啊，像纳粹啊，像斯大林啊，这都意味着灾难。就是跟这么一些人捆绑在一起的，我看不出来有增色多少。然后他说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也真的是看不出来哪个地方是就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那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我不是太清楚。我估计他自己可能也列不出来。就是我们传统中间那种等级体系等级制啊，他和共产党现在搞的这一套他有某种的契合哈，他可以方便这个搞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要看历史的话，哈，我觉得这种体制它从根本上是来说的话，它还是一种外来的，从外部传入的。它是二十世纪哈人类文明走入歧途啊，对，就是这种极权主义崛起啊的一个产物，它是从苏俄那边输入的，苏俄也参与了这种扶持，它这种体制它有它内在的这种特点，对等级制的要求。那列宁嘛，这个就是他是个列宁式的政党，那以后过去的民主政党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民主政党呢，他不是这种秩序，他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嘛。那列宁呢，他是用来搞革命的，他强调纪律，就是少数所谓民主集中制嘛，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然，这个民主是没有的嘛，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这个全党服从最高领袖，那全国人民也跟随最高领袖，这就是这个体制的原则。它是一个内在的，从那个它可以依附于在不同的文化中间出现。那当然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它有某种契合，但是它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文明中间自我演化出来的。
总而言之，就是谁的拳头大，你就得服谁哈、啊。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想问你，就顺着这个思路，因为中国新闻网这篇评论文章特意提到，特意是批判了 西方政治里的这个二元对立。那么说到二元对立，肯定是独裁是最害怕的。那我想问你，就是说到二元对立和一党独裁呢，对于统治者和对于老百姓来说，究竟谁更好？陈先生，
中共的所谓的二元对立是指政党竞争制度，指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观念，它可以相互制衡、互相监督。它虽然不能保证出现一个天纵英明的大智大慧的统治者，但是重要的是它能够防止极其残忍的暴君和大灾难的出现，能够防止巨大的人祸。它可以，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民主政治确实并不能保证一个大智大慧的统治者出现天纵英明，但是它可以防止最坏的灾难，例如像大饥荒那种饿死几千万人的，例如像现在习近平要准备了 ，anyway， 就是说还包括文化革命这样一种大灾难，就是不可能在民主政治下出现。所以一党专独裁看起来好像很惬意，统治者很舒服，整齐划一，齐步走，听起来好像是鸦雀无声的领袖一言堂，但是他无法阻止独裁者，他把国家领入万丈深渊，万劫不复，不能防止像毛泽东、习近平这类暴君的出现。一党独裁只能对最高统治者有利，只是对他有利。所以说现在习近平的政治力最大的就是要慢慢的要把国家封起来，要对国民和其他政客，甚至对其他政客都不利。二元对立虽然使统治者经常是战战兢兢、谨慎从政，但是却有利于普通的国民可以利用这个体制来监督和控制统治者。这两者之间是很清楚的，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我想还应该指出一点，就是说一党独裁是明显违宪的制度，就是违反他中国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所有的自由没有一条他们是遵守的，他们是完全违宪，尤其是我们讲的政党嘛，结社的吧，一党独裁是完全彻底的反对结社自由的，因此它是完全违宪的，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所以这一点也是要必须指出来的。
好，谢谢陈先生。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短片里还特意提到说，这个新型的政党制度呢，是凝聚着各党派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那我想问您，就是说他这个说法呢，我们看起来觉得他是抄了这个，把几十年前的这个话语抄到了这个现在。那么事实上抄到现在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起到这么一个效果呢？王先生，
就是民族独立啊，人民解放，这个是共产党的确是喊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口号非常的漂亮，听起来有崇高哈。但是验证于现实，那是不是啊？就是共产党的做法是不也，共产党就并不是在追求这些目标，你像这个你说的民族独立，1945年的时候，就是在抗日战争这个胜利，日本呀被赶出中国，中国这个民族它就是独立的，但是后来就说就是1946年，就是后来就是国共谈判。那么军队一个国家化的问题，共产党他不愿意这个实现这种，他要拥有这种军队。那么这么一个对于一个正常国家一个政党拥有军队，这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就国民党和共产党，他都应该把军队给交出来，要有这种这个军队的国家化，然后这个东西致力于民主宪政。共产党当然就说他一直在蓄谋这种这个内战嘛，他选择了战争。那就是你说这个一个是这个是民族这个所谓的民族独立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和那个解放。那你1949年的时候你推翻的这个政权是有一定的自由的政权，虽然它这个东西就是说还不是一个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你建立的是一个集权政体，是没有自身，经过几年你就没有自由了。那么你不能说你剥夺人的自由还是解放人，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好的，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王天成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 收听和收看，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